六，币制改革与边疆治理。欧美银币的大量输入及流通，在东南沿海各省掀起了一股自铸银元的风潮，并进而引发了清末有关币制改革的争论。虽经多次反复，但是直至清朝最后灭亡，也没有完成统一币制的目标。反倒是地方督府在边疆治理中很好地发挥了货币的作用。湖北一两大清银币，宣统年造大清银币，讲述了清末艰难的币制改革。新疆响金、四川藏羊则介绍了边疆治理。其中响金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枚金币诞生的背景，藏羊记述了中英在川藏边区爆发的一场鲜为人知的货币战争。一，湖北一两大清银币，旌旗币制改革方案失败的见证者。中国近代金融业的落后，并不只表现在设立银行以及发行近代纸币方面，更主要的是金融理论的落后以及货币制度的混乱。封闭的国门被鸦片战争打开之后，中国因为金融业的落后，受国际金银比价波动的影响，在偿还战争赔款以及外债时损失巨大。朝野中的有识之士都呼吁进行币制改革，但是受各方势力的掣肘，币制改革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直至清末推行新政时，清政府才邀请美国货币专家旌旗来华协助进行币制改革，其结果又将会如何呢？下面就通过光绪三十年1904由湖北省银元局铸造的库平一两大清银币，来介绍美国货币专家旌旗提出的币制改革方案，并分析其失败的原因。一，先来认识一下这枚面值为库平一两的大清银币。它直径42毫米，重 35.9克，重量和尺寸都比一般的银元略大。正面中央圆圈内铸有满汉两种文字的大清银币，圆圈外圆上端铸光绪三十年湖北省造，下端铸库平一两，背面中央铸有面值一两，边缘围绕的是双龙戏珠图文，图文外缘的上下两端用英文分别标注湖北省和面值一两。这枚湖北省银元局铸造的面值为库平一两的大清银币，在中国近代币制改革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它见证了清末美国货币专家旌旗应邀来华，协助中国推行币制改革这一重要历史事件，并宣告了旌旗币制改革方案的失败。说到美国货币专家旌旗应邀来华，首先要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。从19世纪末开始，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实行了金本位，白银不再作为货币金属，需求开始下降，导致国际银价大幅下跌。据统计，仅从1901年1月到1902年12月很短的时间内，伦敦市场的银价就暴跌了 23% 左右，清政府因此损失惨重，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。当时清政府背负的辛丑条约赔款高达4.5亿两白银， 虽然是以白银标价，却是以金价为基准。另外，还有大量的到期外债都要按金银比价折算成黄金偿还。因此，银价的大幅下跌就意味着清政府要额外承担更多的金银汇兑的成本。这就是所谓的磅亏，即折算成英镑后的亏损。当时有人推算，清政府每年仅磅亏一项就有1100万两白银，再加上每年1900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，一共高达3000万两白银。而清政府1901年的岁入才8820万两，岁出已达10112万两，赤字高达1300万两。朝野上下都担心清政府的财政会因此而宣告破产。这种压力之下，清政府为了避免因庚子赔款而带来的磅亏，曾经与列强围绕辛丑条约第六条的解释，就赔款是还金还是还银进行了一番争论。但是列强并没有接受清政府用白银直接偿还的请求。与列强的交涉失败之后，如何通过币制上的改革解决财政上的危机，就成了清政府的当务之急。其实，即使列强接受了清政府庚子赔款还银的要求，也还是无法解决庚子赔款以外的外债所产生的磅亏问题。因此，清政府只能另寻出路。当时的墨西哥和中国一样，也是使用银币的国家，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墨西哥政府担心银价会持续下跌，就想使用金汇兑本位制来推进本国的币制改革。为此，墨西哥政府说服清政府，在1903年1月一起向美国政府递交了照会和备忘录，希望美国为中墨两国顺利实行币制改革提供帮助。美国政府很快接受了请求，在国会成立了国际汇兑委员会，以康奈尔大学财政学教授金奇等三人为委员，向清政府提出在制定国币的同时导入金汇兑本位制的币制改革方案，即金奇方案，并从1903年6月开始与其他列强进行协商。有关中国的币制改革方案，美国为什么要与其他列强磋商呢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。